今天的课程是这样安排，我们前面的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大概到9:40我们可以我先讲一讲如何学习一切实地论以及跟大家检讨，因为这几天我讲的都是大概带过有很多细节也没有说，所以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提出来检讨。那研讨的时候呢，如果有法师或居士关于行文方面，我们慧南法师跟建来法师他们比我经验得多因为一个我们在佛学院里面每年一定有两次的佛期，两次的禅期那带领佛期跟禅期的这个领导人都是我们的慧南法师所以他禅修的经验比较丰富。那建海法师他也是常常去做45天的禅而且他呢是老参嘛从小时候就开始在佛门里面贡献做种种修种种的福慧，那资粮很具足，所以如果有行门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请教两位法师。那我本身呢我只是在教育上比较喜欢而已，我个人是很笨如果你叫我说如何学习一切实地论，其实我没有什么概念。有一次呢就是这样讲了总之我们第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40分钟，那第二段时间20分钟我们要麻烦我们的庄严我们的隐明坦居士他帮我们做那个什么点析 HM 档那个档就示范一下我们现在做的10个档怎么样操作使用，要麻烦他来示范然后说明，那如果其实有问题可以问吧怎么用可以请问大概20分钟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是吧就是我们大概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有做了讲了100卷，因为是第一次讲嘛，假如现在叫我第二次讲我可能会把第一次讲的不一定全部同意第一次讲就是练习嘛，练习，但是这个是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他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在讲的时候有时候讲快又有口误这都是要修正的。而且我讲课的时候呢，我当初想的并不是说要做成一本书，假如我要做写成一本书的话，他的思绪应该是连贯的，而且你应该先把文消文完整的消完文再来发挥，不应该在中间就发挥了。可是有时候我是看我们教学的习惯，就是看当场当机中的反应，有时候这个人刚好想要睡着了，我就得穿他的故事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兴趣的读一读，因为有时候理论很多，尤其是在讲跟对方论破道理的时候，那是比较枯燥的，有些地方比较生动大家不会睡着，那如果是理论的地方大家就快睡着，就穿他一个故事所以它就变得很杂乱，如果变成文字的表现那就不大理想了所以这是很费功夫的事。那有时候我又看到比如说一段词里面2个字可能对我们的道心很有帮助，我就会有时候又引经据典又说个故事所以就是这样子是跟我的动机是希望现场的人他获益他能够各方面能够引起动机，引起他学习的动机，他的欢喜心，他能够受益，所以没考虑到出书的次第。因此如果你就看我的笔录你可能会受不了，如果这个文学这么差那我个人文笔也不好了就这样子呢，就使得大家做这件事呢事倍而功半，就很辛苦。我们建来老师还有我们的阿舍居士，他们都看一个档都看个20-30遍看到这个身体可能都受伤当然我自己也看很多，也就是很需要做法，不过现在我们有想到别的办法就来改善这个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的时间安排大概是这样前面呢一个小时40分钟先这样说明如何学习一切实地论，就是简单的说一说我的想法各位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提出来贡献我们讨论呢就是平等的，没有说一定法师说才算，不是像我们这里有居士有小百科有状元有科学家你们这个都有修老参 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有的可能三四十年，只是我的有点不是泰山，不知道是谁。但是如果你有智慧，都欢迎你贡献出来，大家互相研讨，这样大家都可以互相增上。啊，那进入讲题之前呢，我先说一说一个故事了。其实大乘佛法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不容易下手，但是其实它真的是不可思议。经典上说的呢，都是有道理的。譬如说，我们在念《金刚经》的时候，不是有，当知此处则为是塔，对不对？有些是讲即为是塔，那至于是则或即呢？这个是翻译的关系，而且版本的不同，我想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有诵有《金刚经》在的地方，就是佛塔所在之地啊，意思就是这样，当知此处则为是塔。那这个在中国有一段因缘的，有一个跟这个金刚受此金刚经有关系的这个公案啊。那这个是在明朝的时候，明朝有一个法师啊，有一个法师他就是有一天呢、他在静坐了啊，在做事的时候，就有两个鬼啊，无常啊，白鬼无常鬼，两个鬼就来抓他了。来抓他的时候，就把绳子套到他的脖子上，准备拉他，去阎罗王那里了啊。这个书上是这样记载。不过他就是跟那个小鬼讲说：“拜托你现在不要带我去，因为我还有答应人家做一场鱼茄宴口。”明朝的时候，你知道朱元璋他不准佛教的思想太蓬勃，可是他提倡这个犯拜。明朝最提倡犯拜就是朱元璋。那所有的出家人都学犯拜啊，所以明朝的宴口是欧益当时也做了那个鱼茄宴口的汇集版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宴口是很流行的。他说我还有答应人家一场鱼茄宴口，等我做完以后，你们两个小鬼再来找我啊。然后他们小鬼就说好了，勉强答应了，两个小鬼就走。不过据说绳子也没拿走啊，套在他脖子上的绳子并没有拿走。没有拿走了，那这个法师等两个小鬼走了以后啊，他就下座了。他下座就去跟他的弟子们大家商量，他说怎么办呢？我在七天以后，两个无常的小鬼就要带我走了，我就没有命了。那这弟子当中，你看，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啊，师不必胜于弟子啊。有时候在下面的人是菩萨，在上面的人是凡夫啊。因为这个菩萨要来护持这个凡夫成就，所以坐在下面的是菩萨，上面的可能不一定。那他就问这个弟子们说怎么办呢？师父在七天就要跟大家告别了。弟子们就说我们听说这个苏州的承天寺有一个法师，他专门受持金刚经的，他非常的有道理，不然师父你去请教他看看嘛，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你的命啊。那这个法师他就去了他就去到承天禅寺苏州的，应该是江苏省的苏州的承天寺，他就去拜访这位受持金刚经的法师。那这个法师到了，他就请问他说我七天以后要死，法师有没有办法救我啊？这个法师就告诉他说我有办法，但是你要听话，师徒之间就是这样，你要度弟子，好像我们院长都会先跟弟子说，你要听话，我才能度你当徒弟，你不听话就不行，因为不听话你就得不到利益。好，所以你弟子呢，弟子相具足的善知识就出现了，就是你也是要有这种弟子相。那他就说好啊，那我反正我现在快没命，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同意。他说这样子，你从现在开始，你日夜不停的诵金刚经，那但是你诵完一部金刚经了，你就说这句话，当知此处即为是塔，就是这句话，就若有金刚经所在之地，当知此处则为是塔了。你就讲当知此处则为是塔，诵完一部你就讲这句话，你就一直诵到第七天到的时候，如果第七天的晚上过了以后，你的命就可以有了。但是你如果这个命没有伤亡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你必须帮我盖一个，你要去化缘，帮我盖一座佛塔。 那你答应吗？你必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呢将功赎罪。他说可以， 我答应你，假如我的命保留下来，我就去见到佛塔。所以他就听这个法师的话，他就开始受持金刚经。那受持呢，在我们文思修会里面其实才只是文会而已嘛，十法行里面它是属文会，可是它的功德就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就每次送完一部经，他就说了这句话，当知此处即为是塔。他这个就是他的回向文的，当知此处即为是塔。那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两个小鬼就来了，要抓他的两个小鬼就来了。那这个鬼一来呢，他就来在就到他原来的寺庙找不到，就到知道他到承天寺来，我就去承天寺。那承天寺这个住持这个法师，他找到这个法师，法师说，哦，小鬼问这个法师说，某某法师有没有在这里？他说有啊，你们去找。那两个小鬼就去找，可是他都找不到啊，在他的房子礼拜堂前面找不到，他们只看到一座佛塔闪闪发光，什么都看不到，因为那个佛塔很亮。所以那小鬼就找不到，小鬼找不到就去跟这个法师报告说，我都看不到人啊，你把人藏在哪里？他说我没有藏啊，就在里面，你找不到就抓走，找不到就算了吧，就劝那个两个小鬼，找不到就算了。这个小鬼再找一遍，结果还是找不到，这两个小鬼摇摇头就走了，就算了，一定找不到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那当然这个第七天啊，24小时过了，他命就保留下来了。不过他已经答应这个法师要建造一个塔，所以他就要去化缘。他化缘化了20年，就盖了一座塔，叫做真如佛塔。我现在不知道那个塔还在不在，如果你们有去大陆的承天寺，苏州的承天寺，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真如佛塔。它是从明朝的时候，那个和尚花了20年的功夫，就造了这个真如佛塔。所以修行呢，不止你只要有修就会有感应，但是我们说的感应不一定是怎么样的感应，就是至少你现在，就算你现在只是在文会，可是你听到这个佛法，因为它是大圣的清净法界等流，这个叫做生持境清净嘛，在色大圣上讲叫生持境清净，它是令你内心清净的佛法。你得到的反应就是你的贪嗔痴薄了，你就比较淡了，而且你会如理作意，你就已经受益。我所说的感应是这一种的，倒不是说鬼神啊或者是什么的感应，但是确实金刚经这样说，或者是经典说，你送这个经啊，就有多少鬼神龙天护法在保护，这个都是真实不虚的。有些人，有些居士他研究得很好，他就说他送金刚经送到那个功德分的地方，他就不要补了，不要，他觉得说我不要这个功德，我不需要，我只要知道道理就好了。后来呢，在9点他就知道他也要补了，因为确实是有功德真实不虚，因为缘起法就是这样，如是因如是果嘛，这里面有佛菩萨的大智慧大愿力。那我们六道众生大家都是有觉知性的，有灵性的，有这种因缘，他就是当初有发愿发愿护持这部经，这个都是确实真实不虚的。所以你看很多虔诚诵经的人，他也会有感应，他会心里清净，而且他常常会闻到香气。当然你不可以执着，我想这个大家会有经验，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个修什么化凶为吉，有很多事情呢逢凶化吉，很多事情呢逢凶化吉，你很多事情都解决了，你诵经可以解决。还有佛教里面，其实你如果常常看佛的跟弟子的因缘经里面，你会发现他教了很多的方法怎么样消灾延寿了。那一个礼貌，我们对三宝的恭敬，还有对人的礼貌，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报还有寿命。佛在经典里面有举出很多的公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也没有多说，不过很简单可以做到的，如果你有礼貌，你这个人福报也会增长，而且寿命也会延长。这礼貌就是待人处事这种善缘，结这种善缘就是一种福报，它增加我们的福报，减少怨家。所以这个冤亲债主他看到你这么有礼貌，他心软了， 又放过你，你就增长福报，消灾延寿。这些例子在佛的本源部里面，大藏经本源部第三册第四册里面讲了很多，有时候我去讲经的时候也会引一两个故事做这些说明，但是今天没有时间就先这样说。所以修行呢，你下多少功夫，你不要认为你是白做的，我就说你做这事要浪费很多时间。像我们呢，为大众服务，有时候我们出去为了办一件事，我们可能要浪费很多次白功夫啊，不是一次完成。我们可能要开车为大众服务，要看个房子，要做什么，我们可能像我们本来要找道场，我们看过30几个道场，那通通都是没有结果的，最后才找到一个暂时的安居处，就是我们要做很多的白工，但是那个白工也没有，如果没有那些就没有现在，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做的都浪费都没有用，你有做就有那个果报，就有那个殊胜的福德因缘就具足了。而且呢，你做一法，你看缘起一法引生众法嘛，你有一个善法，很多的善法都一起具足了。所以有说一善破千灾，有没有这正言法师他有说，其实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呢，他的万善同归集也就这样说，所有的善你不要认为小善就不要做，一点点小善就可以缘起嘛，有个小善它就引生很多的善法，所以一善可以破千灾。那相反的呢，一恶就可以怎样，再来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了。只要你有一念恶心了，你所有的障碍都因为那一念恶心而升起。好像我们最有名的璀璨那个悟达博士，他就是因为啊升起高慢心嘛，皇帝要送他那个什么座椅，沉香的座椅啊，所以他一念高慢心说我很有修行，结果人念称就找上他，他过去是那个陶绰啊，是吗？陶绰就来找他了。所以这心念的修行最后的诀窍也是在观这一念心啊，就注意我们的心念要端正。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主题了，如何学习一切事定，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那当然我想最主要是我们来学佛不是学习佛学知识的，我们不是要知道很多佛学知识，我们是要学习佛的身口意三业，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那我常常我比较日常在读的就是弘一大师的临风中论，还有莲池大师的这些书他们都是很有道心的修行人，你读他的法语经你会增上你修道的信心跟决心。那我每天也读一点佛跟弟子的因缘经读一点一小段而已，就是读佛典的故事佛跟弟子们跟居士们他们互动的情形，你在这故事上也会有所领悟，也会增上道心，还有也读一点阿含经那就是读一部一点点而已，每天读一点读一点。不过因为阿含经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你读一读你会很有道心你会很想修行，你的心就比较不容易有杂染，你会有向道之心所以我也是向里面的心学弟子，我给他们的功课就是有的人是读阿含经，有的人是读故事看他的程度，我弟子因缘经他每天都必须向我报告其实是我是用他们读的，我来再读一次我自己也没时间去把那个东西查了，就给他功课，回家功课他读了他向我报告，我就顺便读一下那觉得很优秀，他就读的时候他就把它 mark 出来，他说这个怎么注解啦，他参考什么啦，相关的经文他就附上来了。那有的比较年轻的啦，他刚学我，那很有趣他看到那个故事，比如说佛在教，他在告诉弟子们说，你扫地有五种功德自心清净，然后他心清净，然后广结善缘，破除障碍，成就涅槃。他说我读了这个经，他其实也不写很多，读了这部经以后我的心得就是我扫地的时候更加用心他只有20岁啦所以他很年轻很可爱。那有一次读到这个经里面的故事，说到说佛以前有一个人跟人家借钱欠人家， 跟买菜的时候真的要冲，没有给钱，结果因为没有给这个三块钱，生生世世都在还那三块钱。他看了他就有一个感想，他说哎，怎么办啊，我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好像欠同学14块钱没有还，他就很担心说我欠他的钱没有还怎么办。他都是把法回归自己，他还这个孩子还是挺不错的，他们都会检讨自己说，看到这个经典的故事，他们检讨说我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做对，然后他看到佛呢度化说法的时候啊，很多人发无上菩提心，或者佛过去生因为利益众生而舍弃自己来利益众生，这样的精神他就会说，他就有心得想说哎呀，佛真是伟大，他做什么事都先想到别人，不像我呢，我都很难这样做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向佛好好的学习，这个知见在慢慢中建立就是从别人的因缘当中呢成就自己的正见，大概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这样的。但是修到应有的认识呢，我这里举迎风偶遇大师中论里面，他讲到说提醒我们我们在闻思这个佛教的时候圣教说我们应该要仔细的思维，我们听闻佛法或者是演说佛法，不是为了这个口耳图示口耳，不是说我很会说啦，或者是我听很多我就是老参我是专业，我们不要有这种高慢心啦。因为高慢心其实在我们现观庄严论也讲到，他菩萨要修行或者声闻，或者是声闻道跟菩萨道都一样，你修行有一个要先去掉的障碍就是高慢你必须高慢，所以要多磕头，然后要谦虚谦虚呢就像大海一样，你所有的法都可以汇聚到你的心海里面，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已经很满的，所有的法水都倒不进来。所以不管是听闻佛法或者是演说佛法，不是在嘴巴皮上而已我们一定还要呢透过实践所以我们先有这种看法那你再来实际操作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你除了了解经文还是不够，你一定要静坐或者一定要念佛，每个人最好心里有一部经或者一部论为根本那你也应该要多拜忏要供养三宝，家里如果有可能的话都应该设立一个小佛堂，每天早上你就很高兴的上一支香，然后你供水，然后顶礼三拜，做三皈依然后做一个简短的早课你没有时间就三皈依，然后再去上班，保证你诸事吉祥。等到回来的时候，晚上比较有空的时候，应该至少静坐个半小时或者是几小时，越多当然越好了。以前我去听那个陈崇文居士讲《阿含经》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以前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成就？”他说他们至少你看那些佛弟子们都是至少静坐8个小时。你看晚上初月份就开始静坐了，6点到一般的解释是到10点啦，对不对？然后但是一些是另讲到9点啦，然后10点到2点才休息嘛，那2点到6点又静坐，那就又4个小时了嘛。所以至少那白天就是要做事，要去乞食，然后透过听佛说法要研究佛法，但是他静坐时间至少有8个小时。如果你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的静坐，你想要不要成就也很难啦。但是因缘嘛，因缘法就是这样嘛，你想不成就也很难。我说起来静坐，你说修止观说难也真的很难，只要我们一直说3天晒网2天捕鱼，今天静坐3小时，明天静坐半小时，后天没有静坐，这样你就永远不成。但是你每天有固定的功课，久而久之你不想成就也难。你说我不要那么早成就，可是没办法，因为你就是跟他相应这件事。所以说他那时候提到，我其实忘记他讲什么了，但是我只记得他讲到说他们为什么修道会有成就，因为他们一天至少静坐8个小时，早期的佛弟子。所以你们看很多人他很快就证到阿罗汉果听佛说话很快就证到了所以我们研究佛法也是这样，我们要先想先仔细的想说，佛是为什么事情来说这些这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的经典， 你们觉得我为什么事情？哪里有开悟？啊，怎样才会开悟呢？对，修正就是，对，就是要我们悟入佛的知见嘛，对不对？悟入第一地，断除烦恼啦，或者行菩萨道了啊。其实佛啊，就是为了令众生悟入佛的知见，所以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间啊，为了众生解决生死的苦恼。所以我们看到佛的传记里面都说，佛在啊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他就说了。其灾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的。那我们现在修行其实就是在去除妄想执着，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方法，你用的是无我观的方法，或者法空观的方法，中观为识，如来藏，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修行，就是要去除妄想执着到第一地去，这个是究竟要达到的目标。那我们这样思维以后说，我为了什么事情说经典，我们了解佛的心情，佛说这么多经典，说他的心情是什么，我们就在反省一下，我为了什么事情学这个经典。比如说我学一切实地论，我就要思考我为了什么事学习经典，为了学习这个论，因为想要了解修行的道次第嘛，有道次第你会做了啊，你才能够到第一地去，才能够跟圣人相应，跟圣人同分嘛，不然我们现在都是一分嘛，想法都不同，见解都不同，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是互相冲突，有很多的问题。那如果圣人呢，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差别，他们都同证无为法，不过因为他观缘起的浅深有不同，所以有差别，不过他们有同分的部分，就是有无为法，同证无为法。那我们凡夫就是有为法各个差别，差别相，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冲突，我们需要沟通了解，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基本的概念说，我为了什么是学经论，你就没有时间去跟别人贪嗔嫉妒啦，或者是引起很多的口舌之争啦，这些烦恼的事情就少很多啦，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比较不会有的。我们在佛学院里面呢，读这个一切是地论啊，我觉得比我在参加考试的时候还比较认真一点。考试的时候有时候不想读，而且还率性说不想考那个学校，就懒得读书啊。但是学这个经论就发现，怎么跟也不是说你用世间的知识就能了解的，怎么有时候自己想的跟师父讲的差那么多啊？所以你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啊，这件事情就是要认真嘛，而且要诚心，要恭敬。佛法从诚敬当中学，我们在修这个经论的时候呢，就是要特别的恭敬啊，知道这个是圣人所说的，尊重圣人的言教，这样你容易入理啊。我们在看这个经论的时候，很容易跟圣人的心相应，就是要有这种正见。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正见呢，我们知道佛呢，他为什么事情来说这些经论，我们就不会单着在文字上，不会被文字相所转。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没有文字啊，因为没有文字你不能没有桥，不能到彼岸嘛。不过这个桥绝对不是终点，我们就怕说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桥，怎么过这个桥的时候，结果就停留在桥上，不能往前，而且就洋洋得意说，我已经上桥了，你们都没有桥，我有桥。那这个就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有这种认知的话，我想我们学经论呢都比较不会迷失。那你也知道说我学经论要做什么，你就不会说迷失在名闻利养当中有时候你不出头还好，你一出头就完了。所以菩萨道里面都有警惕我们声闻道更是了，你千万不要跟名利挂钩不出名还好，一出名你大概就完了对凡夫来讲，一出名就完了，所以对这件事情也要弃之如敝屣以前有一个人有一个禅师中国的禅师，他因为出名了，所以他就是觉得说他的修行很受干扰，所以有一天他为了躲避这个名利呢，他就跟这护法居士们讲：今天你们到我寺庙里来，我供斋，请居士们来掏斋。 啊，类似这样啦，但我们不知道，我随便乱用。帕拉是每个人拿东西来，啊，就应该说请你们来开 party 啦，啊，当然他不是讲这样子，他说请你们来我供斋。结果那一天他供斋，供什么斋呢？他供的都是鸡鸭鱼肉啦，他供很多鸡鸭鱼肉。结果这个居士们来就开始回谤说，这个什么师父啊，听说那么有修行，结果你看叫我们吃鸡鸭鱼肉，连杀生戒都不能吃，他算什么禅师？大家都唾弃他而去，人家都不要到寺庙里来拜访他了，所以他就继续修行。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啦，不过就是说他一定是走到已经没有办法收拾的场面了，所以他就是要示现一些很差的相貌，让你升起厌离心，让你呢讨厌他，让你看不起他。你因为你看不起他，他才能休息。有时候你太看得起他，他很忙啊。哦，今天这个来长，那个来长。有时候我看到我们院长去台湾，他刚下飞机就很多人就，因为他不止修行好，他外向也很圆满，所以大家都想去追逐他，跟他请问。哦，那我们院长很慈悲，他是不准人家挡居士的。哦，他以前亲近的两位长老，一个是要挡的，一个是不挡的。那他比较认同不挡。就说人家才几分钟跟你讲话，那么久才一次，哦，所以他因为这个想法，他就是很慈悲，所以他一下飞机了，通常没有讲到一两点哦，没算的，不会结束的，他一定要一直应付这些居士法师们啊，哦，他们想要求法的心，他非常的劳累，所以人一出门了就没办法，所以再讲回来。如果我们修行，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目的来研究这些经律论的话，我们心里很多的烦恼都不会连上来。哦，就是你要法法消归自性啊，法法都是会向自己接纳自己的身口意啊，然后处处会向法性嘛，啊，一些法是不可得的。那你在这里当中琢磨你的止观嘛，不管你是散心的或者是专门静坐的话，你都是向从世俗地向第一地会。好，然后在圆修第一义地的时候，不要离开缘起，不要离开世俗地，这两个是不依不异的。啊，这一个观点啊，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依不异啊。这一个正见呢，要常常放在心里啊。所以，如果我们呢离开缘起，把谈空，我们就很容易有断见。啊，那我们只是一直在缘起法上着力，不知道一切法了不可得。我们也就会有直取，会助自见取啊，我们的见就会变得很强，高慢心就会出来，也会迷失。所以这个东西是在调的。如果向右边靠，我们就拉回来左边；向左边靠，我们就拉回来右边。我们的心不是那么平衡跟稳固，所以在修行的当中就是要注意啊，常常反观自己，镜子向自己照，不要向别人照。向别人照，你看的都是妖魔鬼怪，你也很痛苦。像自己照就不会了啊，所以所有的大德都开示我们啊，像印光大师就开示我们说，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啊，只有自己是凡夫。那如果你这样想啊，你天天都是菩萨，其实你就是菩萨了，你反而是菩萨。那看每个人都是凡夫，哦，这个有贪心，这个有嗔心，这个有嫉妒心，看别人都是不好的，结果不好的是谁啊？哎呀，自己啊，脏的地方不在别人，在自己的心上面。所以这个事情都是我们学佛啊，研究佛法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要有的认知啦。基本上我学佛，我是只是想解决自己的烦恼，如果有能力，也要帮助别人解决烦恼。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啦，这么多年也没解决。不过就是有一点知道说，哦，原来是要这样解决，稍微知道要怎么解决，还是很那烦恼习气太重，没办法一下子断除。不过就是努力了，这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有时候看到别人不好，就赶快反省说：“哎呀，原来是我自己心里在给他做批判的。”他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缘起甚深啊，一刹那就不是他了，一刹那就不是你了。你怎么能够肯定说他一定是这么贪心，一定是这么嗔心呢？我们用一个想法在思维一个无常变化的事物，这个是很不客观的。我们其实是很主观，我们每个人其实说很主观，科学说它很客观，还不是要经过它解决它的研读。我看同一个实验报告出来，我看你们这个 高材生跟普通的解法可能解读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有的人看得比较深细，有的人只看到一点点。所以同样一个人啊，他到底好或坏，跟你其实他你对他的反应就是你的心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佛法会归自己，天下太平，什么事也没有。哎，这个有人 email 给我啊，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讲到超度了啊。就超度法会嘛，我们喜欢参加法会超度祖先嘛。那祖先是谁啊？祖先就是自己。我们五始劫轮回很多嘛，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嘛，那些就是我们的祖先嘛。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叫你不要去参加超度法会，好像我也一定会去参加。尤其你们要超度七世的父母，在我们每一次的斋生大会的时候，因为至少请到通常都是一千位以上，就是五六千位法师们，大家去参加那个盂兰盆会啊，那个诵经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参加超度法会，那个功德是特别的殊胜有力啊。有时温哥华的居士给我反映说，他觉得他很有感应超度他家的祖先啊，他就去报名台湾的斋生大会啊，因为那个时候很殊胜，而且呢，宾头卢婆罗多尊者一定来，因为他有发愿嘛。如果你供千生斋啊，他就来了。那当然他，你看不到他，你不知道哪个是谁，说不定你最看不起的那个人就是宾头卢婆罗多尊者，他来了你也不知道。我们凡夫的眼睛总是要看好的、看殊胜的、看庄严的、看是一定是难受，我看也不一定。因为他可以视线嘛，对不对？就是看视线，你的又老，可能你看起来又老又丑又没什么，可能又走不动，拿个拐杖，然后还流鼻涕的，那个很可能就是金头的婆罗多尊者啊，他是不会让你看到他是谁，但是他们会有一桌给他供养他啊，然后他们说哈，那个而且还会放那个花在座位上，试验他有没有来，结果他们会发现。那个花会不见了，然后那个植物会有被动过，对，他有来，他你会看到他有来用过的那个迹象，可是你根本没看到人啊，前面他那一座永远都是空的啊，空即是色，你们看不到。确实啦，所以我都很鼓励居士们，如果你要参加超度法会，参加这个供斋斋生大会，我觉得是非常的殊胜，我每年也一定参加了。那我这个是也要参加，但是真实的你要超度啊，我们要超度啊。我现在说回来，就是圣严法师说的超度啊，我们要超度我们内心里面的无始劫来的众生啊，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度外面的众生，是心内的众生啊。六祖大师也这样说，我们心内有很多众生，我们在无始劫流转当中呢，我们可能被抛弃过，可能抛弃别人，我们可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们可能是杀人的，有可能被杀的，我们可能是忧郁的，我们可能是高贵的、娇慢的，这些众生在这个心里都会隐藏在那里，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哭泣了，就觉得很忧郁，也没有人惹我们，可是心情不会很好，就闷闷不乐。如果印顺导师说这种情形叫做我执的先行，就是说自我没有得到满足，有时候你会觉得没什么事，怎么不会很快乐？怎么还是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总是少了那么一点？那个就是我执在作祟。那圣严法师说，这个就是过去的自己啊，过去的自己在那里受伤的自己没有得到安慰。我看现代心理学在医治一个精神病的时候，他用的方法也是这样，但是他没有他的时间像是在这一生没有推到很久无始劫了。他就是说，如果我看外国人的这个心理治疗，他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这种性格，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小时候的家庭怎么样，父母对他怎么样，他的经验影响到他现在的人格，所以你要治疗他现在扭曲的人格，你必须让他回忆小时候，然后你自己做你自己的父母亲，把那个小时候那个可怜的孩子安抚了，摆平了，那这个病就好。圣严法师也是，他也是这样主张啊。他说， 当我们在修行过程的当中，其实尤其是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所谓的冤亲债主也不是别人啊，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烦恼，它会现出种种的形象，给自己压力。那你必须把这一些呢，不如意的或者如意的啊，这些镜像呢，你去透过你的智慧把它摆平安抚了。这事情呢，他说，假如你把所有的内心里所有的众生都摆平了，就是可以说寂静就是成佛了嘛，就成佛众生无边誓愿度完了就成佛了。所以真正的超度的意义，除了你要写超度牌位以外啊，你不能说啊，法师说超度就是超度自己的内心都不写，那所有的寺庙都倒闭了，没有人供养也不可以啦啊，就是福报还是要修的。你要超度，你去超度，你不要写说你写那个牌子，一方面你是尊重祖先，一方面你是护持佛教啊，因为你这样子，你看那个师父们可以生存嘛，他们就有修道的资粮，他们可以活下去，所以。你不要看任何一个细节，他说诵经怎么样，只要没有人诵经，没有感经看的师父，你怎么有研究经论的师父，坐禅的师父，老病死谁最需要什么，死的时候不能叫你说你去旁边静坐就好嘛，还不是要去助念，对不对，那念阿弥陀佛，然后还要诵经，然后家属心才会安，做了很多的功德，不能说死了以后大家在旁边静坐就好了、一般人不能这样。我们有一个同学，所以感任何师父都有任何师父的功能，都是很需要。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可以研究经论，啊、没有我们可以做禅，都不可以有起轻慢心。佛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啊、世俗大道心禅师也说大道无二，唯贤简择。我这个是入地意地的方法啦，缘起相是有差别，那它有作用道理嘛？这个不同嘛，不要。否定别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而且你假如这样，你可以受用到不同师父的功能啊，每个师父有每个师父的功能啊，哦，书书优德啦，台湾话叫做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长，我们就截取人家的特长来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下心，高下心第一个伤害的还不是自己，你就永远只能插足到你接触到某些人，那些人就的好处你就吸收不到，他的营养跟精华你都吸收不到。讲一个笑话，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就说啊，他才不要，他只要不一些事情，他都不要学，不要诵经啊，不要当为魔啦，他不要做这件事啊。结果我们这个慧老师，他非常的有智慧啊，你们要是有问题问他，他会很幽默的告诉你，他就告诉他说什么？他说啊，那这样子齁，出家人都不学犯拜齁，你死的时候我就放流行音乐给你听好了，因为没有人会唱犯拜啦。他很妙啦，反正他是妙语如珠，他这样说了啊，那个同学就说啊，那不行不行，我还是要做为魔。我是还是要他法器其实很行啦，但是他这个很行以后他就说他不要法器了，后来他就是俯首认罪，就说好了，我还是当为魔，我被教训了一个。他也是教训，他说这样讲，你看讲讲看，如果没有师父会诵经，那人死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也觉得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作用跟功能，而且有些师父他并不是说每个诵经的都是看到新台币啊。假如说有些人诵经，他只是去看新台币，那当然他就没有得到的功德福报不够了，然后他可能到三恶道去，但是他也很伟大，他自己牺牲自己到三恶道去成就我们需要的功德，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得感谢他啦。有时候我们这样看呢，我们对师父们就不会说要求那么高，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我们该尊敬的僧宝，假如你真的很有道力，你真的深入第一地，你真的是有四法平等，我有高下啊，你对这三宝的信心就会加强。好，然后我们是讲到说，我们要有正见啊。我学习的态度就是，我要了解我为什么说这些经论，我为什么要学？我常常要问自己，我学了要怎么样做？啊，所以学了，当然你不能读一读就算了，读一读你一定要静坐思维。其实学习一些师地论或其他的论啊，你除了讨论以外，你一定要花时间静坐。静坐来思维法义啊，你有时候就在讨论的时候都在那里 不能过，可是你坐下来就忽然想到或怎么样就通过，大家可能也会有经验，所以你一定要配合静坐，这件事一定要做。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说啊，弘一当时给我们的提醒啊，学到的一个想法啊，第一个我们要身畏生死啊，当然这是不是我们要有出离心，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贪嗔痴烦恼习气，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处理这些生死的因，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引发的种种烦恼，我们要有这种正见。第二个，我们要具足刚骨，刚骨就是我们不为情爱跟五欲所牵动。其实这个情爱跟五欲不是叫你不要有情有爱，就是但是你不要执取的，你还是你有家庭，你就是你还是要尊重每个人，不要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一定要亲你的，你这样的情爱是有所得的情爱，你现在学了佛法叫无所得，你尊重他们的个别差异，你的孩子他需要的，他要读美术系，你叫他说那没有前途，一定要读这个什么电机系，那他不行。像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台大有一个有名的医生啊，叫做他后来叫也歌词的黄昏，他写的那个是谁啊？王上什么？王上义嘛，他其实他喜欢文学，他爸爸叫他已经读医学，结果他就忧郁而死，他是肝病，就是一个被牺牲的例子啦。所以讲到去除肝骨，就是不要贪着情爱，也不要执着五欲。但是你是在家居士，你一定有情爱，出家人是没有情的，没有情，但是要训练慈悲啦。你看我是，这个理性好，但是每个出家人也不同，有的是悲增上的，有的是自增上，自增上你就感觉他没有情，很酷啦。不过一个人既然是人，就不会没有情啦。有的人情是你表面看起来很冷酷，里面热得很，因为你没有开发嘛，他对人其实是很热的。有的人很热，但是他三分钟热度，他不能持续啦。但是这个热的人比较受欢迎，因为大家到寺庙里总是希望有碰到这个亲切和蔼的师父才能够接引你入门嘛。所以菩萨道也是叫我们说，菩萨呢，你要看到众生要含笑先演啊，你一定要先微笑，而且你要先打招呼啊，你不要等人家来打招呼，不然人家就是觉得哦，师父好酷啊，就不想来了。不过这一条戒跟我们的声闻不一样，声闻戒是说你要眼观鼻，鼻观心，你如果不是知客，是不可以乱看，就当作没看到哦。你一定要是收摄六根，它的戒这个地方有点不同啊。那这个不是根本戒，这就是菩萨他呢是思考的范围是时间是很长，无量劫未成佛道，先解人缘啊，所以他先舍弃自己这一方面的。但是你在微笑当中，你要知道你要不执取，内心没有贪爱啊。所以不管在家在出家或在家菩萨或出家菩萨呢，都是不染着情爱，不执着五欲的，但是你还是有情有爱，但是你就是不执取，就是这段姻缘嘛，这段姻缘这样子，你还是爱护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只是姻缘这样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没有还在那里不能过，那就是真的很执取了。所以这个是要主要的这种刚骨要出离生死，当然我们学久了，慢慢的应该欲也就是淡了。第三个，我们要开发见识啊，就是要建立正见。你一定要知道邪正的差别在哪里，你要知道全实佛说法的方便跟真实义有什么差别，你要了解顿悟还是见悟啊，这件事情你要有智慧去辨别嘛。你其实我觉得菩萨地每一个地都很好啊，不管是那个种性地啊、种性池、发心池、觉分池啊，里面呢每一个部分如果你仔细读，你就会增长智慧。比如说成熟品，我们成熟一定要成熟自己跟成熟别人的诸根果报啦，诸根成熟，还有呢善根，我们的信心念定慧也一定要让它逐渐的增上成熟，还有呢智慧要成熟到可以断除烦恼啊，这个智慧成熟，这三种成熟。那成熟要用什么方法呢？你要知道他提出27种方法，那成熟有下品、中品、上品的成熟， 你修什么样的法得到下什么样的情形，你在成熟自己的时候或成熟别人的时候是下品的，什么样的情形可以使你到中品，什么样的情形可以使你到上品的，这个见你要有。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看法，你已经先了解这邪正啊，然后你知道权识啊，还有顿见啊，你在看佛法理解佛法，你在修持佛法的时候，会使你的诸根善根还有智慧从下品辗转成就中品乃至上品啊，你也不会只有觉得说听闻佛法就够了啊，那你也不会说不精进啊，那你也不会说我只要布施就全部都有了啊，你就不会有这些错误的见，就是说原地踏步了，就不容易进步，进步的很慢了，不能说没有进步。那你拿到这个法义以后，你要来思维来运用，这样你就开发见识以后，使令你现在呢从性起修，全修再性啊，因为原教天台原教的说法了，你都是从第一义谛的这个正见里面来修这个缘起法，在缘起法上远离贪嗔痴。你在缘起法上所有的造作都是跟第一义谛相应的，叫全修在性，不离开第一义谛，而且你这个第一义谛是我法二空真如相应的，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在哪个地方居住都不影响你的诸根善根还有智慧的成熟你有这种正见为先你做什么事，你这就像你的导航系统，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你做什么事都会向那里去，都不会不虚此行，你就不会空过了，这一生你都不会空过，做什么事都有最高的效益，叫做事半功倍，你就会得到这种好处。好，那就讲完说我们修道应有的认识大概是这样，然后你要学习的方法是什么我就简单说，就是闻思修三会，文会也就是要消文事宜，像各位大家在研讨的时候，你消一段我消一段，然后有疑问大家问来问去，解答来解答去，其实这是文会的建立，你不要小看这个你这一段这一段你就很熟了嘛哪一天你碰到问题，说不定是那一段的文艺跑出来揪你的你在准备这段文艺的时候，你特别的认真用功思维那这个就是文会了，文会的栽培，这是必须，这是基础，而且是必要的。第二个是思维，你读了以后你还要思维嘛，思维不止在文字上所以其实思维呢在声闻地有教我们说弥勒菩萨教我们说思维，我们通常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你看经论的思维方式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依数字来思维，在一个缘起法上你可以用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你说你开成几个角度来思维这个法这个是一种思考的方式，所以你会看到说佛经里面常常讲二谛啦、四谛啦、五蕴啦、十二处、十八界，跟数字有关系的，就是佛菩萨用数字来思维一个缘起法就是从开很多的门来看同一个缘起法。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学我们可以想说这一件事如果我只有一个角度想是什么，如果我分成两种来想是什么，如果我分成三种来想是什么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一段的法义。对，第二种思考方法就是依四种道理的。好，依四种道理我想大家也很熟嘛，见声闻地见二十五里面的观待道理。其实你在观待道理思维的时候，你就直趋第一义谛的。观待诸因诸缘而有五蕴嘛。观待名句闻声而有这个五蕴的施设嘛。所以你这样一想都观待而有了，那这个法就是不可得了，从观待里面就直接到第一义谛，一切法都是观待而有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在观待的当中你误入缘起，误入缘起就到第一义谛去，你知道是众缘所生的，众缘所生的都是了不可的，所以你从观待道理就可以直趋第一义谛，但是你还要继续想下去只有观待道理到第一义谛去呢，你可能也会直空嘛，所以你还要思维作用道理所以他说每一法有每一法的作用，缘起法虽然是众缘所生了不可得，但是众缘现前的时候它的相是不同的它的作用是不同的它 他还是有假名，假名假相假用嘛。虽然是假名，虽然是假相，可是还是有假用啊，有假的作用。比如说眼能见色，你在凡夫的时候耳是不能 见色的嘛，这六根不没有互通，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当然圣人不要说，现在都是说凡夫，凡夫的时候眼只能见色，耳只能闻声嘛。善因得乐果，恶因得苦果，这个是这个就是作用道理啊，没法有没法的作用啊，这个就用作用道理再来思维这个缘起法。第三个，你要用正常道理再来思维你现在所研读到的佛法啊。正常道理当然第一个啊，其实这是用英明的思维方式，中阴律嘛，你先立一个宗旨啊。那这个宗旨我们自己也不会立，我们就是依佛的圣教量啊，依止圣教量来安立我们内，建立我们内心的宗旨啊。我学佛法的宗旨是什么啊？我说缘起性空，依他为事啊。我这样讲啊，一切三界为心，万法为事，这就是我们的宗旨。然后你还要思维成立这个宗旨的道理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如果研究中观，你要研究中观的道理在哪里，四不生的道理在哪里，它那个不是怎么不的，不什么东西，你就是要搞清楚它的力在哪里。那为是为什么事啊？为掉什么东西啊？为就是遮浅啊，遮浅没有外境，只有内事嘛。哦，内事它又一直为下去，五重为事观有没有？为到最后连事也了不可的。所以这个事情啊，你要了解它的道理啊，它为什么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它怎么为的？怎么是事不生的？不什么八不中道？不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八不啊。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可是为什么要布这些东西呢？这个都是你要研究，要思维，要去思考。其实你一个头脑后面都是一样的啊，中观那些二十那个道理是一样，只是说它从缘起的不同角度，依这个理去破我们有所得的执着啊，它就是这样的思考方式。那你有这个圣教为你的宗旨还不够啊，你有这个道理啊来成立你的宗旨，你还有譬喻，有限量。限量的譬喻就是你观察是现实的人间，自己的身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为事所限，是不是缘起性空，你要常常来反观自己。那当然你学菩萨道，你还要反观友情，友情世间还有气世间，自己跟别人的关系是不是为事所限。那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譬喻啊。譬喻不一定都是举佛经上的，就是现实生活的更贴切。所以你对现实，有时候你是看报纸上的新闻，你也可以来证明你佛法的道理，你学的到底正不正确，佛说的是不是这样。那你常常这样印证这样思维叫做证成道理，你就可以证明成就你的道理，你会有圣解，你对佛法就会有圣解。你有圣解，你一上座你很容易就比较容易直观相应，你知道怎么用啦，当然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是你上座你就会知道说我怎么修止修观，因为你之前那些东西你都已经清楚了，那些障碍在你思维的过程当中，在你限量的观察当中，你已经把很多的问题都解决，所以你一上座你就不容易动摇，你就知道方法怎么用，为什么这样用，这样用的结果是什么你都会知道。所以你还用正成道理来思维缘起法。最后一个叫做法尔道理，法尔道理其实也就是法性啊，法性本来如是嘛。那你有些事情你打破砂锅问到底也没有结果了啊，比如说为什么山是高的啊，水是湿的啊，地大是尖的啊，水大是湿的，然后呢当然不止这个性，但是因为它代表性来讲，火是暖的，风是动的，那个是法性本来如是，这个是不需要思考的，你就这样想就好了。过去是无我的，现在也是无我的，未来为什么也是无我的，不用想啊，就是本来如是哈。这叫法尔道理，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把头脑想破了，然后又得不到结论嘛。因为外道有些他会钻牛角尖嘛，所以你看到那个解圣密经讲到说，有一处啦，有七千多少的外道在那里讨论圣义谛到底是什么，圣义谛是为正方知的嘛，所以但是他们就是讨论一定是怎样，一定是那样，结果他们就很多的争论斗争，最后还得不到结论。所以他们不了解法性的时候呢， 在法性上做种种的虚妄推测，你是得不到结论的。所以这个法尔道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想的适可而止啊，有些事情你是不能用想的。其实我们的思维啊，你用比量的思维是不能到第一义谛那里去的。第一义谛是实修的境界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所以这个法尔道理解决我们的无义的细论的思维啊，像外道的十事无忌，你就用法尔道理来对治啊。所以这个外道问佛的时候，佛都不回答。就不回答说有无啦、长断啦、啊、因义啦、这个佛灭后是有无啦、世间有边无边啦、世间是长啦、是断啦、一长一断啦、非常非断啦、还有呢生与命依啦、生与命义啦，这些根本就不要思考了，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无欲思维当远离，用法尔道理摆平你内心的这些胡思乱想，无意的胡思乱想。所以这个大概是两种方法啦、当然你可以呢还可以用很多方法啦，思维的道理很多方法，你可以用世俗谛和圣义谛来思考你现在读到的佛法，你也可以用普及灭道四圣谛归纳所有的佛法，你看四谛从浅到深啦、有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作四谛、无量四谛，还有无作四谛、生灭四谛就是我们凡夫跟一般的生活，我们学习生灭四谛，那到了无生四谛就是阿罗汉啊，或者是出轨上的圣人啊，他们都知道无生四谛啊，阿罗汉的初谛当然也知道，无量四谛就是菩萨要修的，他四谛有很多的，很缘起那么多，当然就有很多的四谛，无作四谛就是佛了，他任运的了解普及，任运的通达啊，普及灭道四圣谛啊，所以这四谛也是有浅有深。那你所有的佛法，你在读一段佛法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四谛的道理来思维，也可以用二谛的道理来思维，你可以做这样的思维，然后就会使你更了解这一段的法义啊，你更容易有圣解。或者你学唯识的道理呢，你就思维三自性、三无性啊，说一切法当下都有三自性、三无性，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就想一想。或者你用中观的缘起有自性空啊，我在学这个法，我对念心真的是缘起有自性空吗？你就可以这样想一想啊，反正你就还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思维啊，思维佛法会可以增上你对佛法的学习。那通常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用四种道理的、数字道理，因为有时候想不通啊。说一种可以说出来，两种也许还可以，三种就想不出来了。三种、四种、五种，就还要靠经论去考察。如果你想不出来，有时候你看一个关键字啊，你去查一查这个心非塔，它也会讲很多。再来是讲修慧，修慧呢，就是包括修止观啊。那止观不应该是只有静坐的时候才修啊，你的止观要相续，应该是动中修跟定中修，最好是一贯啊，一致了。就是说你用什么方法修止，什么方法修观，你静态是这样修，那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我们一定是动态比静态多嘛，因为我们现在的因缘条件来讲，那你在动态的时候也继续保持止观的状态，不过你就是要熟练啊，什么动态什么可以修止修观呢、就是可以 你可以去看看市场波罗因为小止观、同盟小止观里面的动中修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包括你讲话的时候怎么修啊，你在走路的时候怎么修，睡觉的时候怎么修啊，其实一些事情没有讲啊，他那个二道之良里面就是动中修啊，二道之良特别提的，其实二道之良就是动中修，告诉你怎么修奔利于、借利于、沙门庄严啊，是这个是怎么样文思佛法，怎么样亲近善知识啊，这些他都教你的，这个就是动中修。那动中修修得好，你静坐下来就容易相应啊，叫静中修。所以要有动有静啊，不分动静要勤修止观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简单介绍的学习方法啊。那昨天呢，也就是我不知道，我忘记这个居士的大名了，他叫做小百科。我就是忽然一下子忘记。 邱居士啊哈，他有 email 一个档案给我了哈，他就是有一次我讲到说，支那和尚到西藏的时候啊，哎，被藏传的人认为我们的禅宗是是暗证啊，是不能成立的，他被赶出来哈、啊、的这种说法啦、啊，那这个太虚大师他就做了回应啊，他不认为是这样。啊，所以在那段里面他提出来，我稍微讲一下大意，如果大家要看的话，你到 S 的那个什么太虚大师的全集里面去找，他就出来了、啊、这个智那和尚呢，他就提出四点来为他平反啊。第一点就是说，哎，藏传所说的支那和尚就是中国的和尚，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的禅宗、哦、我们应该这样思维，这个就是太虚大师用四种树木思维、哦、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说那藏传佛教破坏说的这个支那和尚他是暗证，这件事是不是我们应该先探讨的，就是说这个支那和尚本身能不能代表中国的禅宗。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因为他是跟他做辩论的时候，他所立的宗是不是被破除了，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支那和尚他所立的宗旨，宗音律，他宗旨是不是真的有被藏传的那个、大师破除了，宗喀巴大师破除。第三个，假使没有被破除，为什么这个支那和尚最后堕富而归、他就说他认输，他回道。哦、我们在读文所成立在讲阴影的时候有讲到说，如果你输了你要认输啊、哦、他其实有提醒我们他为什么要认输回到中国。第四个他是讲到说，如果真的是禅宗是像他说的暗证完全不能成立的话，现在藏传的佛教都已经传很多到中国来了，那禅宗应该如果真的是被迫的话，他应该不能成立，不能流传到现在啊，就是现在还是有禅宗啊、哦、所以他先这样的思考，用四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他一个一个解答、哦、他就讲到这个中国的支那和尚呢、可以代表禅宗，他认为可以的，因为禅宗他是在晚唐的时候，那时候禅宗大盛嘛，那时候的禅宗呢是主张顿悟的啦、哦、那这个支那和尚是代表顿悟派的、哦、当然禅宗也有见有悟啊，那见悟顿悟他是属于顿悟派的，那顿悟派的其实他主张就是离分别嘛，离就是离心亦是贪。好，我那时候早年当初这样说去跟啊、下一个专门修禅宗的维明法师，我、哦、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有没有看过他的书？他写很多的书，你们有没有读过他的书？维明法师，圆明集，哎，他是圆明集的作者啦，啊、他就住在佛光寺附近啊、哦，那时候我有认识他的师兄弟，就去拜访他。他叫我们修行，他说你修行人啊，你要有方向啊、哦，不可以出家啊，要有方向，不可以迷迷糊糊，不知道要做什么。你要不做教育弘法啊、哦，你就要做这个修福报的事情，做这个佛教的服务业啊、哦，比如说你去做慈济哈，或者是第三个，或者是说你做什么，你要有一个或者做禅。看你专门修止观的或什么，你一定要有个方向。然后我问他请教他修禅的方法，他教我说你要离心意识参，他是顿悟派的啦。离心意识，我每天都有心意识了，就是没办法离心意识参。他说的很高，可是我是做不到。那你就知道，当然这个和尚现在已经往生了，他也修得很好。我看他写的著作里面，他写说他当时离开大陆到台湾来，他有答应他的母亲呢、啊，他出家呢是要了脱生死的。他后来写说他已经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他当然谦虚的这样讲，我也不知道他修到哪里，因为我们没有修，不知道。那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往生之前他是得了感冒，那一天他就叫那个圣照法师啊，圆通寺的住持过来，请他来喝茶，因为我们会以茶会友。那早上叫他来喝茶，他三杯茶喝下去就再见了。非常的自在，也没有病痛就走了，三杯茶喝下去据说他就走了。他那年才60岁、啊、那年我在美国就没有回来。那说到他是说到禅宗，有的是顿悟的，他叫我离心意识参，其实这个支那和尚也有这种味道， 就是不要分别嘛。啊，但是你不知道他的，他之前的很多禅宗的大德，他之前都是三藏论师、经律论啊，三藏法师，他们其实研究很多，后来才全部放下文字参禅啊。那是他没有详细介绍他的背景，不过他说应该他是属于顿悟派，可以代表中国那时候晚唐兴盛，那时候有根气很利的人嘛，他不需要想那么多啦，你一点一切法不可得，他就开悟了。人跟人是差很多的，你不能说没有人是顿根的，有的人是顿根的根气，叫他这样子他也不要。那我们属于教下的，就是比较贱的，我们要有次第的。那中科八大师是属于主张见悟的，所以基本上两个人的认知修行的方法已经不同了啊，你就是，所以他终止被迫也是因为认知的差异，个人认知的差异，所以没有被迫。因为他说当时那个中科八大师问到他见面礼，大家都要有一个有一个表法的方式，那据说中科八大师就是他在头上画三圈，然后他这个支那和尚就拿起他的衣领顿两下。那这时候意思中科八大师可能叫他要安利，我没有看很清楚啊，可能叫他说你说出来你的中音语啊。那人家这个支那方师他的认知是说，你问我三界轮回之苦怎么解决，所以你绕三圈，那我告诉你解决的方法有顿剑两种方法。所以这个认知不同，所以他就认为他输了啦。好，中科八大师就认为他输，当然他里面有讲很多，我就大家自己再去看了啊。所以他说根本认知就不同啦，语言不通，认知不同，你表法。然后他还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个皮匠代替，因为苏东坡当时就是讲到苏东坡的例子，他去拜访一个禅师嘛，那个禅师他就很紧张，哎，这个大和尚要来，他苏东坡的人去寺庙里一定要问那个禅师问题，问把他问倒为止。所以那个住持师傅很紧张啊，说怎么办？这个他又是做官的，他说这个大官要来，你又不能拒绝，要迎接他。刚好他附近，他那边有个皮匠到他的寺庙里来，那这个皮匠就说啊，你不用担心，我替你挡啊。这个师傅就说好。然后那天呢，他就皮匠就穿上衣服了，老僧的样子站在门口，苏东坡就来了，啊，来了就见到他了。也不说话了，苏东坡很厉害，他就摸摸头，然后那个皮匠就重重脚，苏东坡又摸摸肚子，然后他又拍拍屁股，啊，这个皮匠拍拍屁股，那苏东坡说：“哇，佩服的不得了，这个寺庙的住持好有修行哦。”回去以后，他就跟人家讲啊，我说：“他说这个是33天顶啊，啊，然后他就说。”苏东坡说我超过33天顶啊，我摸摸头是表示我超过33天顶。那这个皮匠很就是这个师傅很厉害，他顿顿脚，他说他可以到18层地狱去。然后他说我这个摸摸肚子就是说我就是满腹经纶，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就说他能够端坐法界了，他拍拍屁股表示他端坐法界，那他比我更厉害啊。所以苏东坡就非常的佩服这个住持和尚啊。那个皮匠进来以后，他也是洋洋得意啊，他就说：“哎呀，没什么，好简单哦。”他跟我说他要买帽子，跟我吵，跟我说要买帽子，我就告诉他我是做皮鞋的，不能没有卖帽子，所以我就脚顿顿地啊。然后他就说：“那他后来又摸摸肚子，他说用肚皮做皮鞋还好还是什么？我就告诉他说用骨皮啊，屁股的皮做的会比较好。你看这件事就解决了。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鸡同鸭讲啊，因为不同语言的人哈，你在交往你是做个手势，你懂吗？就是懂跟真的是不懂啊，他想的跟他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啊，因为这是法尊老师后来告诉太虚大师给他的那个讯息，所以说不能说他是被迫啦啊，因为而且那个藏王他是相信中科八大师，他已经承认他的说法，他不会承认支那和尚的说法嘛。好像我们中国人，你相信谁，你就相信他的说法，其他人的说法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同嘛。啊， 这个是人之常情。第四个说，假使不被迫呢，为什么堕不而归？他的文是说，法尊法师后来翻译过来，他是说大家都是众人都堕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支那和尚的顿悟法门太高了，藏地没有适合的根器啊，他们没有，可能那时候没有遇到极深成佛的那种根器。有些人他是不用那么多，为什么？他资粮已经够了嘛，所以你一句话或一个表法，他就直接到地狱地区的，也不能说他渐修，就是说他这一生是属于顿悟的这种人呢，在那里刚好没有相应的根器。那想堕富，他翻译过来说，也不是说这个支那和尚堕富了，而是说那大众堕富了，大家都没有办法 领会他的修行方法，所以他只好回到中国，没有相应的根器，就活活宽宽的就回去了，只好打道回府了。所以不能说这个支那和尚他就是被迫堕富而归。第四个呢，他说假如说这个支那和尚被迫呢上将入到中国来呢，禅宗是否要被迫，同时被迫而不能成立？事实证明是没有被迫的，只是说禅宗失传了啦，禅宗到现在没也是有了，但是你说谁开悟了，谁能为你的善知识为你作证了，这个已经是很不可得的啦，可遇不可得啊，不知道是谁了，可能比较没有了。好像现代人他觉得说，太虚大师说，像我们现代人比较适合呢，就是渐修啦，我们这就好好的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有刺激的这样学习，然后一边积聚我们的忏悔业障，积聚资粮啊，这样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根器啊。那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道理啊。太虚大师有很多我是觉得他智慧很高啦啊，他对佛法的圣解呢，我非常的赞同，完全不会起烦恼，不会起冲突，也不会起毁谤，所以我读他的佛法，我还觉得蛮相应的。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那我说的话应该要停止了，因为现在已经10:22了，剩下20分钟啊，大家要不要讨论问题，或者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好，麦克风哈，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先请他示范，然后再来讨论也可以啊。还有5分钟啊，可以开始了哈。
好，这边是一个 HTML 档，在制作这些的电子档，他的呢贡献是最大，所有的文档啊都是他提供的，加上笔录，长波法师当然贡献是最大，是作俑者。
现在已经来不及回头了。这个慧兰法师问我说：“你现在的心情怎样？”我说：“我的心情其实我不想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哈，我觉得这个凡夫俗子有很多语文。”你在表达的时候会有很多过失，你可能是你在弘扬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一点没有注意到，疏忽到别人，所以我也是，其实我不想这样说。那是当时这个开会的时候呢，阿哲他很热心推动这件事，他就求我们做，那我们做完他就哄我们做了，不是求。那现在他是去开会，跟圣禅法师到那里去开会。他说：“哎，要做这个很好，让大家都认识佛法，得到法益的。”然后就说：“我不想做，我很累嘞，因为我哈又要出家人的万善同修，修很多法，很杂，很多，还要读书，还要去还要去助念，还要去做什么，还要引导，还要领众，还要去度亲的众生，我很累，我不要做了。”结果他一哄，大家说：“哎呀，你做了。”他讲的那个样子说，同时就给所有的华人都认识这个法。佛法怎样，大家都可以受益。然后里面其他的师父就跟着起哄，就说：“好了，你做我们就帮你了。”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就是在名言的这个小明安利的谢老上迷失了自己，就做。然后我说我本来不想做，慧老师说你不可以这样说，就像你已经结婚了，不可以说我不要结婚。他很厉的啦，他这样说，那这样已经做了就要做了，
对，
虽然很辛苦啦。
当然，长波法师是对，谦虚的是吧？那个然后各位法师，还有事实上这边在座还有各位同修也都参与了帮忙做这个笔录，这个事实上我这个呢，事实上只是最后的给他稍微修饰一下而已。那 这个我现在是显示的一次 HTML 档啊，那这个另外还有这个 CSM 档，现在都在做了一部分。那现在我就先用 HTML 档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唐伯法师讲的这个批评集，那他现在讲的呢是卷一到卷三跟五十一到五十七。那现在我们仍然是在校对中啊，那像现在呢，好比说这边有一个档啊，这边呢就是现在在校对的一个版本。那这边基本上呢可以看到呢拜托这个因为是这个 resolution 的关系，所以这个字呢稍微都有一些这个锯齿状的 resolution 不够。那这个我看看可以用另外一个来看。这可以放大，对，我这用这个啊。这基本上这有几个这个 section 啊，这个一个当然是批评记，然这个原文你可以看啊，这个这边有些这个放的不一样，这个基本上这有本地分的就原文，然后这边呢这个就是批评记本身，然后呢这个有个 indent， 这个批评记本这个就是韩青青这注解的呢是上面就我们以后这边大概会再做一个批，让大家可以了解这是批评记。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这边有引证的，这整个全文引证的这是唐伯法师的讲解的笔录。那基本上呢科判呢有一个红色的，大家了解科判在哪里，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format。那现在我们在做校对呢，一方面就是说要看这些字呢是不是有落掉，然后呢当然就是说这些 section 呢是不是也都还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工作呢是一个就是说这批评记本身呢它有需要批评的，那需要批评的话呢那就会有这个 reference 到其他地方去批评。像这边呢，这边就有几个批评就是批评到了哪一页，基本上呢现在说三卷五四卷这些呢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做，因为这在加入唐伯法师的笔录。好比说像这边有一个65卷，这边呢是讲这个无卷有对啊，那这边就有事实上就出来一个 hyperlink 接线版本啊，基本上差不多这是。然后呢你就随便点一个进去，对，这是都是每一卷好比说现在在讲36卷36，你可以看到这边这就是本身的这个，这是批评记本文。那这个是 color code 呢，最主要是每一个不同的科判原文或者是批评记，它就有不同的这个 mark， 这样的话你知道哪个是哪个。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像这边的这个临本35卷，它是讲这个八星品诸菩萨与诸众生不加伤害这些呢，它就点进去呢就会有这个关于这个菩萨的这个，就原来批评记注意这一档呢就在哪里，这样的话呢省得大家呢每一次呢重新翻啊。那这是一个帮助，这是有我先把一个大概地方找到，然后呢这都是靠法师还有这个 author 来各位一些同修呢来帮忙校对。那以后当然就是说仍然会有更好的位置，那如果有更好位置我们会设一个 email 信箱啊，大家可以把这些建议呢再给我们再把它加进去。这些定就是说希望做到很完整了，那这方面阿德跟各位法师都出了很多力，这部分没有对照，这是我们 Alan 师兄了，是，但是他做了不少了，所以我们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也很好，对，各位有其他的建议也欢迎这个提供。因为我们不是
为了某个人做的，我们就是说希望留一个资料，以后的人他读原文越来越不容易了，他有个参考资料。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啊，尽量啊，我就发心尽量让它正确，有错我也要负责啦。但是你，因为 已经讲了没办法推迟了，只好自己负责。但是你们如果帮忙的话，成就这件事的话，也是不可，应该也是很好的。
对对对，这个是造福大家，
造福了大家。
那这边呢，这个用谢县长有一个好处呢，是它有全文检索的功能。那好比说，你说我说开始医药加行好了，那我可以卡底可以放到这里来，我可以 paste 过来。paste 过来，我只要按一个 enter， 啊，看它真的找到了，就这几页呢，都有。然后我的亏钱，我这里36。36呢，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它没有到那个那个地方。那所以在这时候呢，你就要 search 一下，这 Ctrl F search， 在这个 page 一下，啊，然后它就找到了，你就可以看到还有福大地，对对对，我是在这边啊，在这 search， 你看这个，你可以看这边 search 每一个，它就是说有的，就是你有的地方它会 highlight， 但是呢，就是说，好比说这个你这一页你有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 highlight， 啊，如果不上你可以看到 highlight 更多了。我把 D 拿掉，啊，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所有菩萨都 highlight 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有 highlight， 啊，那当然就是说，在这本文中间做第一页没有这个字的话呢，你还是要在这个本文下面再找，就是。那但是对于一些要去搜寻的话，应该是还蛮方便的。如果你有找到有一个东西名字不懂的话，即使是批评记没有批评到，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全文检索呢再检索。好，比如说啊，八六刚刚你就可以看，另外你可以看到在这边讲到这个国际所学事物外解以说其象，哦，它这边就有一个 link， 那你按这个呢，你就可以看到事物外解是什么。所以你可以一个一个往下看，如果你这边还不知道，你可以再往这边再看一下，这事物外解各个地方的这个注解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说省得你翻书。通常以前我记得我们在这个上课时候都要注意再打一页，这是那个读就是每天那个教文的人啊的责任，就是要找到是哪一页什么地方啊。那这个 link 呢，有这个 link 的话就不用找了。OK， 这有两套，一套呢是有长波法师的笔录，另外一套呢就是全部原文这样。那这个。这套是长波法师的语录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古 CC， 对啊，古 CC 你看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 format， 那这时候也没有把那个 link 放进去，这个是现在要做的一些工程，大概那总要一两个礼拜，再把这个完成，就是这十卷，所以但长波法师另外有个出发论的啊，另外当然你到。homepage 哦，白龙你可以看到这些菩萨也都是有link起来。然后呢，这边呢，我们有几个，这个有这个科判纲要，就是各个科判呢，你可以看这边有，这是上有几样啊，就一个简单介绍，然后呢本地分的大纲、中纲、细纲，基本上读《瑜伽师地论》，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著作。然后本身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纲目在那边，那所以呢有这些纲目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瑜伽师地论的结构。那然后除了这以外，还有这个50卷到100卷，纲要，我们可以看看这大纲，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哦，这个有卷多少，是什么东西，都在这里。那不过这个海飞令下去应该还有，但是呢这个海飞令在这个 CHM 上面呢是不太 work 的，那我可以用这个来看看，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在科判 OK 科判。好比如说你看这个大纲这边像先设，所以他就会 跳到这里，这就是这就是这个上师这建立这个地方，然后三摩西说地，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可能在多语所缘这边，这个这也可以跳过来看。那另外呢，后面是夜马这个这边呢，这主要都还是阿舍的功劳，他把夜马都放上去，好比这个 M 呢是弥勒讲堂，就新版的夜马，然后这 N 呢是那个新闻峰的夜马，所以大家可以夜马可以对照。N 的新是 New，M 是弥勒 ，B 啊 ，B 是事实上是妙老的讲记，妙老的讲记事实上原来是有的。原来是有，这个事实上就是妙老讲记里面，事实上是现在这个不太 work， 因为这是 Firefox 啊，这些线不支持。哦，白了，我可以介绍一下，像这个妙老的这个，这就是妙老的笔录啊，基本上这个没有，这他的第几卷，第十卷这样，对，基本上现在大致是这样，这个是以前就已经有的。那这个这基本上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白话这也是可以全文检索的。这如果是您说是这是你可以看到这好多卷，这因为是妙老的可以，所以有很多他的这个讲解在里面。两个档，这两个档。
会把它放在一起吗？
怎么放在一起吧，都会搞混了，会不会？这个照道理是可以，我只要把很多范围都，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大一点。那有些比较 weak 的 computer 比较不太容易全部把它拉进来。现在可以暂时这样，然后就是说看需要我们再给它并在一起。就白了这两个结构不太一样，药老是以每一个 tape 为主，那传播法是每一个 chapter 为主，这两个对。那事实上还有几个事业宣传，如果你们有兴趣，事实上也可以看看。这个是十道四版本的。十道四版本就刚刚讲到这个就是这个 Hyperlink 啊，全部都已经在那边了，所以你可以看这个 Hyperlink 都有 work， 51卷10页，它就会到那边去。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异地，涅槃啊，这个在是讲什么啊，就在这里啊，那每一个这个顺后受业啊是什么，这顺身受业顺后受业，这些就是还不定。那白露薇这些结论这些都没有做，但阿德很希望再做，也是很大的功夫啊，对，但实际上最好还是把它要拉出来，然后做一个比较好。那这些外论的话是没有做的，这个理论这个东西呢，你就要真正看这个语义啊，把那个地方啊把它找出来，对不对？这事实上原来也 PPT 也是这么做了，就是说这个随便就点上去就有了。对，每一个都要有 iPod 看过，所以各位法师还有这个阿德发心很大，让大家都。造福大家。这个现在已经有这个可以这个试用版，试用版就是可以发音的给大家看看。那这个有什么建议啊或问题啊，都可以再跟我们提这个建议这样。好，这样的话你可以知道，我在封地里放一个就好了。我没有放后面放这个，我还要整个每一个拜都要去改，这个比较麻烦。可以啊，这也不错，这也不错，很好。这反正就是说，你们大家用看，然后我会
在这个上面呢再放一个email list 啊 ，email name 啊，邮件地在这样，就大家会有一个 email， 这 email 你的这个更改。意见或更改，
需要校对。它有个好处啊，它事实上呢基本上就是原文，但是呢它会加一些注解， 注解，他这个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法。这个当然这注解中间有不少部分是韩老的这个注解一样的，那但是呢他另外有加，你可以看他又有这个 table 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是福言的，福言的奥比逊36，你可以看你看他这个他这有个 table， 有没有看到？所以他这个也不错，这个他本身是他自己有DOC 档，然后呢我再把它传入成为这个这 CSM 档，这样本身呢也可以全文检索，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 OK，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另外当然你另外这有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这个页码，就是说你要Chapter 17编07或者它是多少页，对不对？那这个是点进去呢，大致就在那个页上下来会将它实行的呀。然后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哪一页你不想找这个，你就可以用页码点进这样。那这个还有一个弥勒讲堂的页次也在里面，你可以说啊63页是什么，63页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你就要上下找一下才真正找到是你要找的地方。基本上这些大概位置这样。这by the way就是在这个我们的 CSM 范里面。
是我知道，但是好像是 CSATA 所有人另外一些讲 CSATA 的东西找都可以用。但是如果只是我们做公改相传的是 CSATA 的话，比如说我们用知道的跟学会知道的才能传上。如果是放在网上的谁全世界能够传说的，你就是这个有讲
的。对，这个当然在网上已经有了。前面刚刚讲的几个 CSM file 我已经 post 在网上，你有了，有一次我好像有 email 出去了，那我可以一起再 email 一次啊。对，应该都还看得到。那当然 CSM file 你最好还是 download 比较好，因为通常都是比较大一点。网址啊，事实上都是我是在Dropbox 的网址。好的建议了，这个我们可以把那个 Alice 的 email address 由 Alice 来负责网络工程，是吧？大家也刚刚讲那个事实上在这边都有，所以现在会移在上面，对纲要、对页次这些都已经在上面了。这个在哪一页都已经可以点进去了，事实上就是在同一个 CSM 啊。那这些在通常的话不建议在网络上用，因为这些在每一个大概都是几个 Mac 的大小，你都要等一下，尤其网络 Mac 的话通常都要等。Mac OS 也有 CSM Reader 要另外再做那这个当然下一个 project 就是要做 EPUB 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是比较 general 一点那刚刚那个 HTML 档就可以用，大致就这样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建议？还有那个Arthur， 那麻烦你讲几句话吧。他有很多构想，这个很多构想都是他做出的想出来的，而且他花了很多功夫的。
那个是啊，我是说我们常常因为那个弥勒讲堂的那么有10本。然后那个新闻风的有4大册，那我们翻开那个书的时候呢，你现在在第几页？那我就要想看看，不管是妙老的，或者说是长伯法师的，他讲的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要从书，因为读书会里面，你通常除非是你很方便，你现在有平板电脑，你就是手上都可以看，这是将来我们下一步的理想。但是呢，你现阶段就是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汤老师讲的，现阶段不管你用哪一种课本。那你打开那个课本，现在我们上课在这一页，那我想要看看这个长伯法师或者妙老在什么地方的话呢，那妙老的呢，我在首页已经把它标示出它的 tape number 的那个后面的页次都已经出来了，可是那个只有新闻风，可是我们现在他们这一版那我来这边他3天就解决了，可是我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那个弥勒讲堂从第一页到7535页， 然后新闻峰呢，从第一页到2939页，每一个页次一个个把它扣印进去哈。那可是呢，那现在那个汤老师，请你到首页哈，你到首页，就是首页，你现在这个的首页就好，就是这个点 CFM 的首页，因为你只要进到首页哈，那个里面的那个页次哈，你都不用 search， 你直接就可以进到哈。你假如说选美新闻峰好了。新闻峰如果说你是一二三四页，假如说一二三四页，那你在首页你就可以点到那个一二三四页，就可以看到。那可是，一二三四页现阶段哈、啊，那个呀，这个上面右上方的第二个新闻峰，对不对？你点这个以后呢，这边就有看这上面呢，因为汤老师已经把它整理出来，我们卷一到卷100，所以你等于先 chapter 这个卷有了。那你譬如说你这边讲好了，假如你按一个47。啊 ,48, 好 ,OK, 那就是47在上面，对不对？你要看1575页，就是说你点那个啊，对，一点先记到1575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哈、啊、那个1575页里面第一个科判就是那个位置，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因为现阶段呢，因为长跑法师的笔录我们还在做，那可是比如说1到3跟51到57哈、啊、因为我们还需要把这些连结挂进去，所以那个是后面要麻烦 Thomas, 但是呢我们因为真正的内涵的这个文字档呢还需要 refine 它，所以呢1到3跟51到57在第一阶段我们这个笔录档出来了以后呢，到时候他们是把它挂进去的话，你至少你在1到3 51到57你在读那一段的时候呢，你说诶这个是假如说是1728可能是在卷52的尾巴了，譬如说这样，那你只要一点那那个部分1728你就进来1728长跑法师那里讲什么，那这个的好处你连 Ctrl F 那个 search 都不要，所以你从那个目录里面去进到那个页次，那同样的10到4的7535页你也可以从首页的部分呢，然后从页次的部分进到唐伯法师所讲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等于说怎么样，那构想是说我只要做一次再怎么辛苦，可是呢天天大家以后用，你只要每次用你就可以从读的课本的地方找回去那法师讲的位置，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你读书在读书会或者你在研读的时候都很有帮助，所以这是从页次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么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之前因为汤老师他用 fuzzy logic 用那个模糊逻辑比对的方式把韩老所有批询的部分呢相关的位置找出来，那我们再透过人工一步一步的把它的正确的这个位置连接把它弄对，所以说汤老师弄这个呢，他真的是很棒，他可以让你点一下你就连到那个批评与韩老的位置啊。那这样子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课本的话呢，你就会很有帮助在你在整个这个电子档的这一块。那将来我们希望下一个批次呢，就是在平板上，因为平板假如说是一个7寸的话，你穿西装你搞不好都可以放在内袋里面，然后呢那法师们的话就带在他背包里面，你不要带一个手机电脑，你就可以在上课都可以来看这个，就很方便。那像这些功能可能多少啊在这个系统上面不同呢多少有一点点差异，不过就是使用应该差不多。那这个是很希望说啊，因为第一个我们早期呢因为只有50卷，那么妙老讲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个法，然后后面因为长跑法师因为他把100卷发心都讲完了，那我们就希望呢这个笔录的部分哈、啊、能够慢慢的出来，可是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从口语变成可以读的，然后还有我们输入有很多的错误的，那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慢慢把这个东西推出来，但是呢我们需要有点时间。那各位如果说你们发心愿意帮忙参与，我们很感恩，很希望这样，我们到现在人手也不足了啊。那么那这一块呢是说你看到一个等于是一个雏形，可是呢因为有 Thomas 我们可以让这个事情现诸于这个电脑上面。那还有一个事情啊，这个是实务经验，你们如果说我放了什么地方给你 download 或者我 email 给你，你放到你的电脑 work 点 session 吧 work 一打就是什么 error， 但是有一招啊，这招我已经试出来了，你把它哈、啊你当落下来放在 local 对不对，你把它呢 copy 就是 drag 到你的另外一个比如说外接硬碟，然后你把它再 drag 进来就可以。哎，这个碰到很多次就是很灵， 所以你想要下载的 download 的 email 的 link 的东西，你把它放到你 local 以后，你把它拖到外接的，然后呢再把它拖回来就可以。哎，你碰到这种东西你就别再来问了，你就试一下你就知道。因为我碰到这个碰到这些情况啊，很多的状况啊，所以你下载啊，或者说是这个人家 email 你打不开啊，不是那个问题，是多半是你要拉出去放在一个外接的再弄回来就 OK。 所以你到时候再试试看，这都是很多的状况啊，大家使用以后会慢慢会那个。那我们希望啊，
另外一个就是 record type 啊，很重要，通常最好是全部英文的。中文或者还有简体啊，
对，
它就会出问题。
现在可能好一点。现在 Windows 7哈，没关系，在这边靠你了，技术啊。不过 Windows 7大部分还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中文系统下哈，基本上是 OK 的了啊，中文系统下面大体上是 OK 的。那另外还有在有一种状况啊，就是你必须在那个locale 就是那个 regional 的那块哈，那个地方呢，你的那个地区的话，你的都弄不出来的时候，你把它改成是在这个台湾地区的话，好像就可以。我曾经试过这样，或者是早期的，但是现在的好像我记得 Windows 7以后，好像这个问题我没有再碰到。
我正常原来打的是 Unicode， 但是呢，因为 GSM 模式之后，然后换成BigFive， 为什么？是因为它没有全文检索，它全文检索就只有在
BigFive
机器上，然后再然后这边啊，这个大概是这一个吧，先这个就是
为什么 Local 对，就是那个地方改成台湾，
这个直接改到这里，
对，
这样的话，对于读中文是比较有帮助，
对。那因为这一块哈、啊，是事实上刚刚有提到外润啊，所谓外润就是说，假如连色大顺润、陈卫顺润、显阳顺调润，像这些外润哈、啊，也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我们希望这个连结呢，能够把那个科判加进去。那么外润的科判有没有这个档，到时候我会给这个他们，到时候外润的也可以连结。但是呢，因为这些事情都是需要非常细微的这种人工了。那假如说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发心愿意参与的话呢，我们很希望说跟我联络或跟杨师兄联络，因为我回台湾嘛，我们下礼拜三就跟两位法师一起回台湾啊。那么那建海法师就回这个阿瑞中了，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就是继续的在这个方面努力。那么但是各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出电子书，我们出的是电子的笔录。那电子的笔录的话呢，因为从口头的到文字可以阅读哈，我们过程里面还需要很多次的 refine。 所以假如说你们到时候呢，应该是十月，就是说假如说希望在十月底之前我们出来，然后你发现任何的错误，或者觉得在什么地方有不足，或者说有些建议，那到时候希望给我们宝贵的意见，我们会呢定期的，比如说固定每个月或者多久呢，我跟 Thomas 这边我们密切的协调，我们就 refine。 那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说，因为常博法师他也很在意，就是说假如我们出去了啊，我们假如发上来发给全球，可能这就太猛了，因为我们还不是自己都不是很满意。所以希望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假如说你拥有，你希望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我说比如说拥有这个点 CHM 档，那你希望将来有最新的，你不必等到别人来告诉你在什么时候有了。所以你最好呢，你这个资讯哈、啊，就是说，哎，我是张三，我是李四，我是王五，那这些名字呢，等于说将来呢，我们到新版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给你。所以呢，就是说，所有更新你会拿到第一手。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很密切的这种互动。你即使没有意见，你读得很欢喜，我们也都很欢喜。那你有宝贵的意见，因为你跟我们常常有联络，我们也是会跟你常常互动。那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可以使得呢，我们在读书会的同学们啊，你即使没有参加读书会，你在家里面读，但是呢，你能够有这样一个法宝、一个工具在使用的话呢，你保持你的 name list， 你的名单在我们这儿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有新版，你会先拿到。这样的好处就不会说是哎，这个档 说某一天落在什么地方，结果人家有个什么意见，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啊。但我们是希望尽可能是我们在湾区或者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同学，那将来在使用上面的话，还有新的版啊，还有说有更新啊，或者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次出十卷，我们下次可能出十一卷、十二卷，我们陆续的。那这些呢，我们陆续再出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出的呢，这些错误呢，哎，有人有回馈，我们再把它修正，或者说我们觉得再 refine 会更好。那这样子可以使得这个工作哈、不简单，那么能够让它尽量的能够在大家的一起护持下，让它能够早一点出来。但是也不容易，各位晓得，我们做一般的工作，我们在产业里面做的时候，一年这个案子如果说做一年的话，从头到尾一年，那这个人留下来很少，因为你说这些人都在不容易，无常嘛。两年大概留下来更少，可是各位哈，长谋法师花了七年多把一百卷讲完，可是我们整理一卷的文字档，啊，不要说一卷了，一个档，他讲一个小时一个档，那一个档我们花上去的时间绝对不是一个小时，我们很多人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呢。我们当然希望说，哎，我们这一卷啊，我们十卷我们花了一年多，我们从去年啊花了一年多，所以后面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还有九十卷，我是不是一年多我要花九年多十年？那但是我们出的这个电子的笔录，因为有大家呢对这个事情也读，也会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也有一些参与的帮助的话呢，我想我们不会搞得在九年十年。那我们希望再短一点，可是呢，这个绝对不是一年两年就出来。那所以如果说你看一年两年这个无常变化嘛，所以我们希望是吧？因为有在湾区我们这么多的同泛恨的这些佛友们，希望能够一起呢只要你有心有力啊，然后你也对这个方面你有这样一个意愿，我们也希望呢你能够为怎么样呢？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一代跟我们后世呢。都可以享用这样的东西。那我们经过过程里面，电子档好容易的是改，你就把它改，能够 refine 它。而将来当它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个问题少了以后呢，它在时间、它在空间、它在数量上面 unlimited， 你可以一个 stroke 把它都出去了，或者说你就放在网站随便你 download 了。那现阶段啊，我们可能还不会，暂时还不会把这个档摆到网络上，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希望收集一些 input。那么大家你不管用什么方式，那这个他那时候会到时候会帮我们把这个音料摆上去，那你有宝贵的意见我们非常的感谢，好，然后我们会假如有需要我们进一步跟你联络，那这样这个档出来呢，那有大家的这个爱护，还有你觉得这个是好用的，因为为什么呢，我解释一下，因为前面五十卷啊，虽然妙老讲过了，但是在修所成地卷二十之前呢，很可惜，因为妙老他当时呢是说很多批评性没有讲，可是长谋法师呢，他是从卷一开始到一百卷，他全部都讲。所以说呢，最起码我们不敢讲说是长谋法师会有发挥多少另外一方面的，至少他消文解义的东西都在里面。那至少大家在这个笔录上面来看的话呢，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不管是初学好，或者是已经学了比较久的呢，那么我们觉得应该都是有帮助了。所以这个是我想。今天呢，就是说，因为感谢唐老师那么发心把这件事情三天就搞出来，我搞了好久啊，我每一页都在那边抠，那三天就出来。所以我跟他讲说，你把两种课本的页次弄出来，我说所有真正读这个的人啊，他会爱死你。太感谢了嘛，因为这个是我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自己搞 software， 那我是从使用者的需求，我是觉得我使用者我最需要什么？你现在从课本我再找回去法师怎么讲，所以他这样一做，你看。你们是不是你不管你用哪一种课非常好用，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感谢他了。台湾很多，因为他那个可以 free 不要钱。那不好意思，我这个废话讲了一堆啊，就是说这个，但是大家知道一点，这个始末也知道这样一个因缘。那我们希望呢，我跟长谋法师讲说，因为我们长谋法师种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善因，那我们希望啊，说这个后面的话呢，有各位的众缘，那我们将来的这个善果的话呢，就是从学习的过程，那我们将来能够都是向这个圣道啊，最后能够成就圣道，好不好？谢谢大家啊。
地学会，感谢法师这次到远道而来。以前很早前就是认识华师兄，就是在吉阳师兄家上一些师弟院认识他的，那我们一直有保持联络。然后来华师兄就跟我提到说，唐国法师会到法云寺去弘法，然后也会奋斗过来。后来因为因缘的关系，就法师非常慈悲答应我们专程过来，这是我们的福报。那我们希望在未来呢，法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继续到湾区来弘法。那我仅代表菩提学会感谢您来，这是我们菩提学会仅这个是恭敬的供养，请法师这个小乃请法师法轮常转，那请法师带我们回向。